我记得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很多关于不同的人讲解，讲到预定论的问题，讲到Calvinism， 讲到加尔文主义，也很多人有受搅扰。但是我们觉得保罗讲的话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比较平衡。在罗马书里面，这是很好的机会，叫大家知道保罗到底说了什么，神的拣选到底什么问题。今天早上我说，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拣选是连带牵动他许多的怜悯恩慈的话，我们就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加尔文主义，什么叫做拣选的问题。因为神实在是带有极大的忍耐呼召我们，并不是把以色列人弃绝就不管他们，仍然希望他们因着外邦人的得救能够惹动他们里面的嫉妒，而回头寻求神来找到信心的道路。所以同样情形，我们很多的朋友不理会神的呼召，也不愿意来聚会，其实神并没有放弃他们。如果一个加尔文主义的人不注重传福音，他是罪该万死。因为尤其你知道神的拣选之后，你应当极力传扬福音，不然的话你实在亏欠了神对于许多人的怜悯。神不审判还留着机会给我们，就表示我们还有希望，并不是说神的拣选我们已经预定了，圣经里没有这样教导，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也不是我讲的，是保罗讲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认真查考罗马书。好，那现在我们要转换 gear， 换一档，要讲马太福音。其实我心里也是很矛盾，教会的讲台应当是发出行动命令的地方，我们并不是要讲罗马书，也不是要讲马太福音，是希望神的儿女做门徒。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马太与门训，我们应当接受神的呼召来做他的门徒。也许弟兄姊妹们觉得反正周牧师讲到让他去讲好了，那我可以不要讲。讲到的目的是希望弟兄姊妹们灵里面受了激励，起来跟随耶稣。所以就是我把马太放在马太与门训，门训是最要紧，看马太怎么样在福音中，他的福音书里面带领我们做门徒的训练，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有点简单祷告好吧。主耶稣，求主安定我们的心，叫我们精神集中在你的话语上面，好叫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都读经文，从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开始，其实应该更早，因为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任性彼得对于耶稣基督的任性，然后他对彼得提示了十字架的道路，一直到变化山再下山，这些都是一气呵成的事情。无论是哪一位福音书作者，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作者都同样把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没有间断。所以我们上次说过，马太福音16章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阶段。很显然，在这里耶稣基督加快了他的步伐，对于门徒们的教导越来越深入，而且在这里提出来十字架的呼召。因为在这里第一次耶稣基督把十字架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很明显的说到他将要钉十字架。以前也不是没有提到十字架，因为耶稣也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些时候十字架可以说是一个比方，因为他们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什么。但是到了16章，自从彼得任信耶稣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之后，当彼得做的这样信仰的告白之后，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从此他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宣告是门徒们所当不起的，所受不了的。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彼得拉住他劝他，主啊，万不可如此，怎么可以有这样事情发生呢？这个事情必不临到你身上。我相信彼得一定也说了很多拍胸脯单跑的话，只要我在，这个事情不临到你的身上，而且希望耶稣基督收回他的成命。彼得多半有一点知道耶稣不随便讲话，说了话会真的应验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举动。但是没有想到耶稣 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不仅如此，他同时又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叫他们要舍己，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肉体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而在实行上面，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若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上一次我们讲到生命的交换，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失掉生命，凡为我失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弟兄姊妹们，一个十字架是生命的交换，在这里我们天然的生命放下了，在这里我们拿过来接受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旨意，跟随主的道路。所以在这里生命的意义因着十字架的交换而落实了。这个人不再为自己活，是为那位为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彼得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所有使徒都这样，以往许多圣徒都是这样，他们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上一回我说过，从16章以后，这里很明显的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十字架的阴影笼罩着这一小群人，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这里耶稣还是一样的做工，一样的说话，一样的教训，一样的呼召人，并且这个呼召是更深的呼召，不仅叫门徒们跟随他，不像以前说你们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不叫他们做人海的渔夫。这里的呼召更深的呼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当他生命走到某一种成熟的阶段，都一定有十字架。但这个十字架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为什么？耶稣就是怕我们有这样一种消极的态度，所以在第20节告诉我们说，前面19节讲得很清楚，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26节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到了27节，他转过来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报应两个字，中文的翻译不太好，应该说是报答。当然这里马太福音仍然没有忘记，整个的马太福音记载是为着神的国度，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神国度的君王。所以这里他说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道路不仅是耶稣基督回到父神面前，十字架的归路，十字架道路不仅是耶稣个人要回到神面前必须走的一条路，因为他的生命不能死，若不借着十字架，他没有法子回到父神的面前。他不像我们许多的人，生命到了终了的时候就结束了，生老病死是必然的途径。耶稣基督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没有罪，神儿子，他怎么能死？这也是彼得所不明白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若不借着死，他怎么样回到父神那里去？他来到地上的目的，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好完成救赎的工作，使我们众人因他的救赎可以得救。但是十字架不仅仅是为了耶稣个人回到神面前的道路，我们叫它十架归路。十字架也是通往荣耀、通往国度的唯一道路。在这里，耶稣用他的荣耀呼召12个门徒，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使者降临。这里我们看见整段的说明，第一个，耶稣基督身份的启示我们已经说过了，彼得信仰的告白，然后他宣告自己要是十字架的道路，并且呼召门徒与他一同跟随走这个道路。但是这个道路并不是消极，因为这里引到复活，引到荣耀。彼得没有听见第三日他要复活，他说听见他要想一想，如果没有死怎么能复活。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说我们是复活，我们说我们是活着的，直到有一天经过死亡又从死亡里面通过出来了，这个人是复活的人。当然属灵的意义上面，可能有些人今天就能经历到复活，像保罗所说的，叫我得着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也得着我的，我向着标杆直跑，叫我或者能以从死里复活，他所说的是复活的经历。但是一个人不经过死不可能复活。什么叫死？保罗有很多在这里 属灵方面的解释，被压甚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还没有死，为什么？基督耶稣生命托住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使我们信主的人也能跟他一样经历死亡而不被死亡打倒，四面困住却不被打倒，因为属灵的生命，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迟早要被耶稣带到一个地步，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十字架不仅仅是难走，不仅仅是痛苦压力而已，真正的意义是死亡。许多人明白这些经历，所以他甘愿在今天地上的生活中间经历到属灵上面，经历到我们天然生命的死，不再靠着自己，不再凭着自己活。刚才我说保罗对我们的劝告，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然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他把自己放在里面，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活着呢？不靠着自己活，是为着替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就是我说生命的交换。耶稣呼召门徒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每一个人都听见了。上个礼拜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很想呼召，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不在乎人在人面前站起来一下表示我愿意当一主的呼召。今天正伟继续在这边听到，就证明说神的话吸引你。神的话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的话，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叫你退却，我相信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叫你明白跟随耶稣的道路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确实一条有意义，因为带进生命，带进复活，带进荣耀。我不知道这里底下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直接有关系，但是一般解经的人，读圣经的人就说，这段复活山上的变化是耶稣为了要激励门徒们所特别做的一件事情。这里你看耶稣的话，人子在他父的荣耀，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底下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弟兄姊妹们，通常我们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来读，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前面一句话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一个真理，但是后面一句话是有个别性，少数的人，耶稣说我要叫你看见神的国度，所以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第十七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十六章最末一句话怎么落脚。虽然二十七节的话是明显的，二十七节耶稣讲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父他要在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使者降临。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父的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在祷告里面他说，就是我与你同享的荣耀，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父的荣耀就是子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人看不见的。这个荣耀怎么看得见？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拿撒勒人耶稣，恐怕身高也跟我们差不多，也是这样一个六尺的身体，大概这样普普通通，他没有加型美容看着叫人羡慕，没有，反而是面目憔悴，因为他身经忧患，背负众人重担，所以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弟兄姊妹们，神把他的荣耀隐藏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里面，但是耶稣说他要在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使者降临，不仅是荣耀，还要使者降临，同众使者降临。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还有在生命记里面也告诉我们，神要与众圣者同来。弟兄姊妹们，这是指的末世论，到有一天基督耶稣要第二次降临，神的国度要普遍的临到世人中间，再没有人能说看不见神的国度。今天神的国度是隐藏的，好像耶稣基督隐藏一样，只有我们这些首先相信耶稣的人知道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神的国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有耶稣基督在那里，就是神的国度。耶稣在哪里，他的国度在哪里；耶稣在哪里，他的子民在哪里，他的子民是他国度里的子民， 而这个子民是为了彰显这位君王所有一切的生命和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国度是隐藏的，隐藏在教会里面。我们简单的说，教会隐藏在世界里面，神的国度隐藏在世人所看不见的地方。但是有耳可听的人，有眼可看的人会看得见。这么许多人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看见基督所的表现，不一定听到来的，是看见基督所生命的表现和世人不同。怎么不同？不是说他们不需要生活，不需要赚钱，不需要做买卖，但是做买卖有做买卖的样子，谋生有谋生不同的表现。因为基督徒里面有一个最基本不能摇动的，我为着神的旨意而活，虽然我有软弱，但是我知道我应该奉主的名来宣扬他的荣耀，传扬他的救恩，这是每个基督徒知道的。所以当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活在他的面前，说神的国度在我们身上，也因为这样能够影响别人。多少人是因为看见基督徒的美德而来归向耶稣？我不说有些基督徒表现真的不好啊，这次我回到台湾这个 reunion 时候啊，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啊，我信主好多年信主。我说某人啊，你这么年轻信主，怎么我从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讲句真话，这个人是调皮捣乱出名的，在学校里调皮捣乱出名，我不知道他怎么信主的。他还一直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拜托不要讲了，我到现在还看不见你基督徒的表现。当然我们老朋友讲这个话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知道他背后很多事情。这些人当然神还给他机会，这些神的儿女总要有一天他明白怎么样叫做真正的见证，不是我们讲几句话就完了，而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为什么神的国度隐藏的原因。但是有一天他要同着众使者一同来的。今天有些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碎了的人之先，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要把他们一同带来。这句话也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他们不是死了，是碎了，现在碎了，醒过来在那一边。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带着他们一同来，到那一天神的国度显现显明的时候，没有人看不见，人人都知道神的国度降临，虽然现在还是隐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隐藏的国度，当神的国度显明出来的时候，这里一句话说按着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报应两个字有一点奇怪。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是要用正面神的荣耀来激励神的儿女，激励门徒的话，为什么这里说报应？因为我们中文的报应含有不好的意思啊，恶有恶报，其实前面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所以也不是报应都是消极的，但是一般人用报应是指的消极的意思，所以不如这里翻作报答。神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奖赏，当然因为有奖赏，所以有些人得不到奖赏，那也就是说没有东西，没有可以得到报答的啊。当然广义的来说是可以翻作报应，因为照着我们个人行为要受审判，有些解经书在这里就提到审判的问题。但这里如果是从激励的角度来讲，首先应当明白的就是今天我们为主背的十字架，到那一天都有报答。隐藏的，当我们以为我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其实神都知道，神都纪念，有一天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他要在明处报答，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讲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告诉门徒说，你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为我失掉生命要得到生命，为我丧失，为我舍己的，神没有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基督徒在苦难的时候，在受委屈的时候，在有意的舍己的时候，仍然面带喜乐呢？为什么仍然有喜乐有笑容呢？因为知道主与我们一同经过，并且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为主所做的，主没有不纪念的。有一天他要来，要公开的报答我们在他面前所有做的一切事情。所以神的儿女啊，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到激励，叫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处处来讨主的喜悦。 我刚才说了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没有必要的关联性，但是在这里耶稣似乎是为着激励门徒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你们要看见人子降临在神的国里，在未尝死为之前降临在神的国里。这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意思是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为以前，这句话没尝死为当然不会指的明天对吗？不是指的现在，一定是过了一段时间，也不是指的很远的将来，因为不能等到都死了对吗？所以这里是有限度，再加上底下这里说过了六天，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当时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就立刻要向门徒显现，而是说等一等，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神的国度怎么回事。这句话是特别的恩典，向着少数人显明。所以到了十七章我们发现这样记载，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这一段经文就是一般所说变化山，其实山没有变化，是在山上变化，在山上变化的一段记录。实在说来这段经历是非常特别的，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恐怕没有另外一个第二个经历在圣经里面是可以与它比拟的，就是连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遇见神都不能跟这个经历比拟，因为这个经历的发生是超过人所能解释的，超过人能想象的，超过人所能接受的。这里我说是国度的一瞥，因为其实真正是偶尔给他们看见一下，也就是惊鸿一瞥，国度的掠影，稍微看见一下，偷看了一下。神把他的国度隐藏起来，但是有必要的时候向着少数的门徒，就这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向他们显出国度的荣耀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是很少人有的经历，也不可能再重复的。但是彼得、雅各、约翰蒙神的拣选，有人在这里研究是什么山，其实不必太研究，一般人推断说大概是黑门山附近，因为我们记得这段经历发生的时候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最北端的时候，那里比较近的高山就是黑门山。黑门山里面有很多的山路，也很多是高山，很多的山峰，是哪一个没有人知道，也不必知道，若是知道了恐怕也有人要去那里朝圣，都没有必要，因为这不过是属灵事情的一小部分，国度的短短一瞥而已，但是它的意义是实在是很深刻的意义。在这里耶稣变了形象，他怎么说呢？圣经的记载马太福音里面非常短，他们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就这两句话，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脸面明亮如日头，刚才我说摩西的经历，为什么提到摩西经历？因为摩西曾经上西乃山，在那里领受神给他的两块法板，就是十条诫命。而摩西下山以后呢，以色列人看他脸面放光，摩西怎么办？摩西赶快拿帕子把他遮起来，因为他们怕看摩西的脸。但是其实摩西把脸遮起来也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荣光会慢慢褪去的，所以什么时候褪去也看得见，什么时候有上山是有，下山以后慢慢褪去了，所以摩西索性把它遮起来。弟兄姊妹们，摩西不过是反射反照神的光而已，这个光不是摩西自己本身的，是外面来的光让他的脸皮发光。但这里耶稣不是从神那里领受，不知道怎么样一下，我说不能解释不能理会，也很难想象耶稣的脸面发光，像日头一样发光，怎么回事？ 像日头一样发光，当然神就是光，我们可以理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就是光。我不晓得约翰施洗约啊，不是使徒约翰是不是因为看见变化山的形象能够断言说神就是光，当然一定有影响。神就是光，但他没有黑暗。约翰为什么讲这样话？因为他在变化山上看见耶稣曾经变换形象，脸面发光，所以当他说神就是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在耶稣身上光明显出来，亮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够逼视他，而且衣服洁白放光。有一个解经家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如果脸面发光，他的全人一定发光，所以衣服是把它遮住的，但是衣服遮不住，所以衣服也是透亮，白到不能够再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像他那样白的。这是路加的记载。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用光来代表荣耀，用光来说明他的荣耀。今天我们也常说这个人头上有光环，是吧？为什么说光环？当然是一种基督教传统，但其实不是基督教传统，其他的宗教也有这个传统，光环 halo， 不过是个光环。但是神基督耶稣本身的荣耀怎么样表达？他就是光，用光来说明他的荣耀，再恰当没有。亮到一个地步，衣服不能遮住他的光。我们说过，道成肉身，他藏在拿撒勒人的耶稣里面，神把他的荣耀都收起来，放在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从外面看不出来。但有一天，当他定义让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他的肉身也不能拦阻他。所以我们说这个山上变化，神在那里暂时露出他里面生命的本质和形象。我不知道当时彼得怎么样，雅各约翰怎么样，如果你我在那里会怎么样？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思想，用一点想象力，以后你就看见彼得看见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仅看见，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么大一个荣耀的意象啊！注意这里，这个山上的变化，耶稣自己说 vision， 这是一个意象，看不见的，平常看不见，忽然看见。正在这个时候，当他容面脸面发光，衣服洁白如光的时候，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了，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使徒们在这里记载，马太的记载很清楚的一个意思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仅仅幻象而已，真正的出现。为什么？同他们说话。今天我们有很新的科技啊，我们可以用 laser， 可以让所有过去的事情有各种 CD可以播放出来。如果今天我们，当然这个刚刚才坏掉，现在是好的啊，这个投影机是好的，可以把它放在这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以利亚跟摩西同耶稣说话，不是过去的录影，有对话。路加福音记载他们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情，就是指着他在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早晨读一段经文，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在那里我们说到，所有一切旧约的预言都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弟兄姊妹们，摩西和以利亚可以说是律法，旧约律法的一个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先知行列中间最出色的。他们一切为着耶稣基督所做见证，到了这个时候，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情，钉十字架的事情，怎么样可以走出去，从肉身里面走出去，走回到神的面前，他们谈话的内容。但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彼得呢，很多是我们解经啊，都太把注意力放在彼得的失常表现，但是使徒在这里所记载的唯有一个目的，不是彼得说话说对说错的问题，而是特别表达了彼得兴奋的不知道怎么办好，可以说是语无伦次。彼得说：“这里真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弟兄姊妹们，摩西、以利亚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彼得在这里呢，完全失去了，完全抓不住，所以耶稣带他上山来给他看见这个异象的原因。耶稣没有意思要把异象给所有人看见，但是也不只是给一个人看，两三个人可以有确实的见证，他们彼此都要说，我不是眼睛昏花了吧，你也看见，我也看见，是可以做见证的。但主要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可以跨越于别人。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并不是虚幻捏造出来的，的确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基督耶稣的荣耀，像他在这里所说的一样。所以的确彼得日后是得知了这一个显现的好处，但当时他乱说话，不知道讲什么好，他不知道耶稣不会停在这里，只是暂时把神的荣耀国度显给彼得看，他还有路要走，继续往前。所以当彼得说话的时候，以利亚跟摩西不见了，忽然不见了，取而代之，取而代之，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云彩，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这个云彩应当就是摩西以前所看见神同在的烟云，而这时候有声音说话，彼得说话，神说话了，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这些话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个对照，刚才我们在16章27节里面读到，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又读到在28节里面，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度里。这里面耶稣基督自称人子，人的儿子，代表所有的人类，但到了这里父神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的爱子，人子就是我的爱子，人子的意象显明出来，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当耶稣基督代表全人类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背负了全人类的重担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代表全人类活出神的荣耀的时候，这是人子的意义。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他得知了神所要给他的国度降临在他其中的时候，神却说这是我的爱子。刚才我说国度的秘诀就在于人子在哪里，人子所在的地方就是国度，而这个国度是神的国度，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受洗的时候神已经宣告，因为耶稣的受浸说明了他开始地上的执事，他在神的面前甘心乐意降卑降世为人，取得人的身体，为的是完成神在人类中间的救恩，所以神说我所喜悦的。这里加了一句，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耶稣讲了什么话呢？当然可以说所有的话都要听，但是这里我相信最突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若有人跟随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为我舍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弟兄姊妹们，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原则，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背的十字架，每一个人都有十字架，而十字架的原则，耶稣怎么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今天当我们听见十字架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我的想法是什么，还不是指的一些外面的难处和压力，不是指的 我们生活的贫困不是指的我们工作不容易，都不是。当然我们的愚昧，我们幼稚的时候把这个就当作十字架。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也想到，因为主不仅讲十字架，主也用旧约以赛亚书30章20节的话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却你要你眼却要看见你的教师，你的教师不再向你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其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很长一段，当时我的想法，哦，困苦当艰难饼，困苦水，哦，意思就是说传道人生活清苦一点，是不是这样意思啊？以为这就是十字架了吗？不是，十字架的艰难是完全不合理的对待。前两天我还听见一个姊妹跟我讲，有些非常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真是难以想象，竟然会有这样的人。他的丈夫怎么把他出卖了？竟然会有这样的人，我不能想象，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说姊妹，你所遭遇的事情非常，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但是我说，既然你把这事情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这个姊妹是很不错的姊妹。我说你祷告，你不要以为神丢弃了你，因为正在这个艰难的路的时候，神与你同在。我希望我们姊妹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生命更加老练，这是完全可能。因为十字架的生命交换，别人不能取代，而且神也最知道用什么方法刚刚量到我们的道路，是我们走在其中。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因为按照我们量身定做的刚刚好，别人不一定能走，但在我们来讲刚刚好。前些日子我在读一些传记，当然都是一些所谓属灵伟人，每个人身上都有很明显十字架，都是不能对人说的，说不出来的，但是却是经历的。可是经历之后叫经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神呼召，所以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赚得全世界还能拿什么换生，若是丧失生命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所以这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相信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听见耶稣的呼召。弟兄姊妹们，变化山的荣耀只是为了激励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当然彼得在这里他的表现张皇失措，圣经里提了，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害怕？今天我们读圣经读太稀松平常，今天把你放在高山上面，空旷没有别人，忽然多了两个人出来，不是跟你一起上山的，我相信你会非常奇怪，但还可以解释。又忽然有声音出来，而且带着极其严重的警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像彼得这样有很深旧约传统背景，当然知道摩西在山上遇见神的事情。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在云彩中间直接向他们说话，是可以听的声音，听得懂，听得见的。你说门徒要不要害怕？为什么要害怕？面对面，几乎是面对面，可以认识神，可以接触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慈爱的，可是当你想到你要面对面见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面见神。当我们地上的旅程完结之后，有一天都要面对面见神。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怕，你是基督徒。有些人很厉害，说我就是不怕，连神我都不承认，哪有好怕的？那是你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当时彼得状况里面，恐怕我们表现更加失常，极其害怕，极其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为什么这样？我相信我刚才说，神父神在 云彩中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不仅听他，除了他之外没有再有别人，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可以跟随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要跟随的。我说我们讲马太福音跟门训，为什么门徒训练到最后立定心智跟随耶稣，不是我们祷告的技术如何，不是我们读经的本领如何，不是我们都会传，怎么会传福音，而是我们确定自己是一个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最简单的定义就在这里。所以主说，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怎么跟随耶稣？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的祷告来跟随，来发现他的旨意。因着我们读经，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因着我们祷告，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旨意，所以我们跟随耶稣。读经祷告重要不重要？重要。若是跟随耶稣跟读经祷告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哪个是目的？今天我们把读经祷告当作一个手段，大家很高兴啊，我这个礼拜属灵生活很好，是什么意思呢？我按着时候读经，按着时候祷告，整天都喜乐。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手段而已，真正的目的是跟随耶稣，而且无论顺利都跟随他，无论他引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做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是听得到就听过而已，刚才我请求你们为我祷告，其实我应当为你们祷告，因为不是听到而已。我希望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受激励起来跟随耶稣。我如果有什么亏欠，不是在我准备信息上面有什么亏欠，实在准备信息的确是呕心沥血的事情。如果我亏欠，就是因为我对各位的祷告不够。如果各位里面没有受到激励，那是因为我这个传道人在主的面前没有好好为大家祷告。盼望我们所听见神的话语激励我们跟随，这才是真正侍奉的目的，聚会的目的。我们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聚会，不是听了多少道，不是讲了多少道，而是有没有因此决心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怎么跟随耶稣？只见一人不见他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看见耶稣一个人。求主耶稣充满我们的眼目，叫我们所有生活行事为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耶稣做的，让我们真正的面对主。主，我们敬拜你，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只有有福的人，少数的人看见他荣耀的一瞥，父神的荣耀，你的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与父神所同享的荣耀，今天在门徒面前所做的见证，以至于在经文中间我们看见他的尊贵，也因着这样的缘故，这些门徒听见你的话就跟随，一直跟随到见你的面。主，求主也在我们心里面动这样的工作，让圣灵不断地激励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也因着这荣耀吸引我们，叫我们一路的跟随。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你用你的生命埋属了我们，叫我们可以不为自己而活，叫我们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主啊，求主叫我们忠心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路的来跟随你。主，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什么比跟随你更重要的事呢？地上的一切都是转眼成空，很快的过去，唯有遵行你旨意是永远长存。所以求主激励我们，将我们的心再一次归给你，是吧？我们若是冷淡退后，求主再一次挑旺我们的火，挑旺我们心中的火，在灵里面的火，叫我们火热起来跟随你。若是我们曾经跌倒，求主叫我们站起来，是吧？用你自己的荣耀吸引我们，再一次用更深十字架的道路来吸引我们，叫我们一生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好像放在祭坛上面，成为你的祭物，要讨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意。主啊，激励我们， 吸引我们，对我们说话，呼召我们，叫我们跟随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天天向着我们显明，好叫我们这些人存着盼望，极大的喜乐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但愿主的话所显明的这些荣耀，还有这些诗歌不断在我们心中响应，叫我们常常思念你，也叫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所以说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面，你应许我们同在，并不离开我们，一再的保守我们，叫我们可以知道怎样跟随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